我们上次是不是才把那个八幅大概看过？然后我们就应该到了这个后面的话，因为这些后面的话是挺重要的啦。我们上次也讲了，这最重要的一个不会错的一个线索，就是你们跟他们嘛。开头的时候讲他们，后来就开始十一节，他就开始讲你们啦。那他们呢，就是你可以说是耶稣在山上的一个宣告。啊，对着旧约，对着世界，对着魔鬼，对着永恒的一个宣告，神做的事叫成就了啊！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呢，现在被这些人得到了。那他形容一下这些人，这些人叫做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是不是清心的人？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把握得住啊，尤其你在带福音查经的时候，不要查到别地方去了。不要让人家认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条件。然后呢，从十一节开始啊，那我们上次好像也是这么问过了啊。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种事情，唉，是不是一开头就要跟福音朋友去讲，要跟同学们讲？因为我们现在传福音，你看不管我们是用什么得人渔夫啊，都比较挑好的讲，当然会讲到一点审判，但也就这么样就好了。至于我们活在地上，如果我信了耶稣会怎么样，我们是不太讲的。以赖你的传福音给人家，你会不会告诉人家你活在地上会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从开头就跟人家讲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他说你有没有跟人家这样传？
没有。
没有，红利有没有这样传呢、啊？
没有，
没有，小丸子有没有这样传啊？你们传一个全备的福音，什么是全备的福音呢？就主耶稣讲，你都要讲嘛。你信了主，坏事就要临头了，这种话我们要不要说？这个我们事先要想好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啊。就是这一段是讲得很清楚，他们要是不问则已啊，甚至他不问的时候，你要不要把这一部分从开头就跟他解释清楚？信主到底怎么回事？还是你最好连哄带骗，先把他们骗到台湾再说，对吧？那跟他们说要反攻大陆，
讲，我觉得要讲的。
你觉得要讲是吧？
诈骗就是这样，诈骗他就开始用一个很低级的骗术去骗你。他为什么要骗你呢？就是这就感觉说正常点人一听就能知道是假的，他就是要筛选出来那种容易被骗的人。如果你觉得说啊，你这就骗子，不要理你，你也不是他的那个目标的人群，所以你上来就讲说你信完以后你可能要吃苦，他说哎，这个很新鲜啊，这没有听过，那他就哎，就是成功的他就 hooked， 那你就说啊，这是我的目标人群，我就花多花点精力来给他。那如果一听说这个忧忧愁愁就走了，那你就不要去理他，就算了，不然也是浪费时间。
这是有点道理啊，因为主耶稣传福音，像那个少年官一听就把这讲走了。这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图像其实，或者说，这样说好了，这个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你怎么活在这个世界啊？你这信主不但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它改变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也改变世界与我们的关系。这个的确是需要跟来听的人讲的。对不对？因为有的福音朋友他来，他就是因为他喜欢你的猫，对不对？有的福音朋友来，他喜欢吃你做的番茄炒蛋。你怎么样让真正愿意跟随主的人呢、啊？来到我们身边，其实我们是有责任把这个福音讲清楚。那讲清楚的办法是主怎么讲，我们怎么讲嘛？那他走了，你不是你的事儿了的。那个少年官走了就走了嘛，没关系的。我们不能只讲说他会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其实有的时候大家连这个都不讲。我们必须讲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直接改变了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也直接改变了这个世界与我们的关系。多数的人以为世界是一个人打造的环境，其实对基督徒来讲呢，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灵界的势力啊。这个世界这个词呢，不是这么简单的。圣经的世界主要是讲到灵界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那这时候这里边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啦，值得讨论呢。第十一节呢，可能会问说，为什么人家会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那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答呢？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又说是有福了呢？ 真的会有这样的状况吗？为什么有了这样状况之后，反而说你们要有福，你们就有福了呢？
我有一个具体的场景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请说。
有一个姐妹，她温州的，她比我们还小，她去俄罗斯留学之前的，她就被抓进去了。然后她妈就在外边说，大声的喊着，所有人听到了，就说：“哎呀，羡羡啊，这样的机会不多呀，你要为主摆上，给坚持住。”她妈就害怕她挺不住。他妈觉得这个全中国至少有十几个人看到了吧，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机会被抓进去，然后这是少少之又少的，然后你在为主站立得住，那又是少之又少，那不是少之又少，就是是对你信心的一个考验。他妈觉得这是个大祝福，让他好好抓住。
哟，那他还有这样的妈，那就更少了。
哎，对，他给我们分享，我们边听边笑，然后但是也是对我。我想我以前在国内开那个就是学生营会的时候，也被警察请过。那我们现在再去面对的这些警察请客，都是嬉皮笑脸的，哎呀，叔叔啊，怎么样？就没有像那个年代他逼迫的那什么严重。然后来到美国之后呢，这种逼迫都是隐形的，就没有那么明目张胆。就比如说那个隐形的，就是世界的有糖衣炮弹。
但是没有人逼迫你们、恨恶你们、捏造这样的坏话、毁谤你们吗？
有啊，今天 Pastor Kim 还在那分享，你如果真的服侍主义，肯定会遇到的。
所以人家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答？为什么要这样逼迫？为什么这样叫做有福了？
福音朋友问这个事情，我觉得先要问他们心中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场景啊？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可以跟他们说一下，就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奖赏跟地上的奖赏是不一样的。
这里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一个，这是不是个事实？如果这是个事实呢，就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们反而要问你们，你们这些福音朋友，你从国内来，有没有听到一些有关于基督徒、基督教的坏话啊？
这不
基
就是我说的吗？
督徒，对啊，有没有受逼迫啊？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个现象嘛。那不单在中国这样，我们在美国也受到逼迫啊。你们以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真的吗？我们这里
对呀，
面
你
受到
们
逼
听
迫。
过哪些坏话就可以开始分享了呀？
对呀，这个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主耶稣讲的预言，到现在没有变过。只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说这样是有福？他为什么不就警告一下就算？他说人会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呢，逼迫你们呢。也就是说你信主了也会遭遇一样的情况啊，因为这个事情从来没变过。那为什么要加上这一句你们就有福了呢？
因为我们跟主耶稣遭受了一样的事情呀、啊，哎。
当然，底下是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刚才红利讲的嘛。你们在
啊，就
天上的
先
上
知也
司，
被这样逼迫。
对，都被这样逼迫，这是一个惯例。但是，尤其他加上这个有福的呢，就是和前面所讲的这个天国是他们的连在一起了，这是一个通信啊。因为我们在所传的这个天国，对于现在所存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一切的 common sense，我们一切的认知，一切的感受，都是相反相对的，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世界怎么对待我，和前面的天国要连在一起，这是一个不会变的事情啊，所以我才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个图画也给他们啊？那当然他们心里是什么图画，那就不去管了，因为他的图画肯定是不准确的，但是圣经这里的图画是很清楚的，你如果也是一个得到天国之福的人。你也是在耶稣讲的这个应许的对象里边的话，那你不要以为信耶稣就是过好日子，你也不要以为我们劝你信耶稣呢，那就是因为在世界上活得太无聊了，这不真是这样子啊。那我想这样就至少这样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较全面的图画。那虽然如此呢，其实12节到13节中间是可以加上这4个字，虽然如此。我们是在世界上受误会、受逼迫、受毁谤的一群人，我们却要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呢？是盐，是光。哎，这个好像我们上次讨论了啊，是照在山上的城。尽管呢，我们要被逼迫、要被排斥，可是神的意思呢，就是15节所讲的一个人点灯，而且要把我们放在灯。 台上，那我忘记上次有没有问过大家了，这个人是指的谁呀？灯又是谁呢？什么叫做人点灯这三个字很生动呢？马太福音讲到现在，一个人怎么信主，信主到底怎么回事，他的技术层面是什么，就在这三个字里面了，叫做人点灯。
人点灯
谁是人？
哎，等一会儿。
哎，等会儿。
我一开始想到的是主耶稣，但是不是不对？人是传福音的那个人。
为什么说人点灯？这个是好生动的图画哦。
你说人是谁？主耶稣啊？
还可能呢？
基督徒。
人是基督徒，那灯是什么呢？
灯
就是传福音的人了。对
对，传福音的人。
嗯。
灯是那些还没信主的人呀，你去点。
那你点了以后，然后你把它们放到
不对啊，点了它不一定亮呀，所以我才觉得不对呀。
那你把它点了，你还有办法去放它吗？
所以就不
掌管他的一生。
灯是基督徒嘛？
嗯，
我觉得人就是所有的人啊，我自己这样理解，不知道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这是一个就是
我知道这当然是一个普通常识。
对，
就他之所以要用这句话，他是在讲什么东西？
讲门徒也应该这样吧？
门徒怎么会应该这样是怎么？
基督徒要做见证呀。
我们是灯嘛，对不对？
那谁是人呢？
对呀，我们谁是人？
人就应该就是神嘛，是不是？
那点呢？什么叫做点呢？
人点灯，这我总想到那个以前看那种什么上刑，上完刑以后说：“哎，你这个人不点不亮。”点灯就是我们的功用嘛，对不对？照着亮看的，
跟前面是你们世上的光是一样，
嗯，
对吧？这个人其实是讲到神，灯呢是讲到我们、嗯，我们信耶稣是被神点起来，人是被动的，神是主动的。把我们点起来以后呢，他会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叫做灯台。这件事情是你没办法抗拒的，你没办法藏，没办法躲的。你不能说我被点起来，我做个基督徒我就要躲起来，这事情由不得你。你再躲，他还是会把你举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意思，要照亮一家的人。这一家的人就是剩下的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件事情是神做的，这是基督徒的命定，这是天国子民的命定。所以这些话都是连下来的。这一句话是什么是基督徒一个最好的最生动的定义。什么是基督徒啊？你被神点起来，那个点是怎么点的？借着你信耶稣，他把圣灵装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在你的里面会发光，会发热，你成了一个神的器皿，盛装神生命的器皿。他会把你摆在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大家看见你，他不会欣赏你的，他会辱骂你，他会逼迫你，他会捏造各样的坏事毁谤你，可是你仍然会照亮这个世界。这个叫做信主。信主不是因为你讨不到媳妇儿，念不到学位，拿不到 PR， 不是这个东西。那这个盐的功用啊，还有这个成照在山上，就是什么东西啊？当然是讲到神历世历代的工作嘛。神在历世历代造了什么样的城在山上啊？在旧约的时候造了以色列，在新约的时候造了教会，现在呢，你们就在这个所谓的教会里边查经，这是一个延续性的几千年了。但是这个教会以及基督徒是不是一定的真的是变成了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不是。你在现在能够看到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叫做失了味的盐，那是盐若失了味，它就会有一个结果啊，就是基督徒呢，这次就不是人家毁谤他了，而是他真的只能够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那我们上次好像也说了，这个无用是什么样叫做无用呢？这当然是指着基督徒而言，信主人，信主人在什么情况被叫做无用呢？这个无用怎么定义呢？在谁的手里无用啦？
世界
啊，在世界的手里啊。
嗯，以后无用。
不是刚信主的时候是无用，是以后无用了、嗯、啊！有的人信主就失了味了啊！所以你不要看
啊，他就是
看神，不要看
无用了，是吧？
也要看人，你信主不要变成那个失了味的盐，
就是对神来说无用了。
对啊，对神来说，那什么样的人、哦、什么样的基督徒对神来说是有用的呢？
有味道的。
还有呢？被点起来的，还没有藏在斗底下的，
对，
那被照在山上的，对、
嗯，
而且真的能够把人家照亮的。那这时候当然需要稍微抱歉一下了，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现在的教会好像，还没有我们这个党这么吸引人，对吧？那这时候就只有跟大家抱歉一下了。那讲是要讲清楚的，嗯，这个叫基督徒。那你再看看我们这个啊，我们现在传的福音，这个形象传出去了没有？没有，我们光叫你要信耶稣，对不对？做一个有福的人。所以呢，你把这个东西摆在心里，这是很重要的。你要怎么样能够让你传福音，你带起来的人，他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比较快的成长，比较健壮的成长，而且能够长期的成长。诀窍其实在于你开始，你 present 这个什么是基督徒的形象，你有没有照着圣经有一个全备的 presentation 啊？他们现在主要讲全备的福音，就是要讲有圣灵充满的、会说方言的，那个他们叫做全备的福音，其实不是这样。那我们现在所讲福音派传福音所传的福音也是一样，这方面都被略掉了啊。所以我劝大家呢，就是说你不要忌讳这个东西，因为主讲了你就照讲，对吧？他要是个少年官，他走了就走了呗。你得顺服神，神把你摆在灯台上，我们自己是愿意放在斗底下的，真的不要有压力嘛。但是神会把我们放在灯台上，然后他就劝了，应当这样做的，不要害怕，然后有一个必然的结果。你也不要觉得说你这个基督徒是无效的基督徒，没什么用的基督徒，没什么影响力的基督徒，他一定让你照在人前，让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就会归荣耀给天上的父。像 Edward 不管他去西班牙、去北非啊、去北欧啊、去台湾啊，人家一看见他都是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好了，这个是我给大家建议的一个重点啊，就是把基督徒的这一面，到底你接受主是怎么回事？接受主是一件被动的事情，你愿意让你自己的心打开，神会点你的。到现在还没有讲到我们一般跟大家说的怎么信主的这种手续，怎么决志的手续，什么都没讲。他的确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图画，而且这个图画非常的全面。先讲的是基督徒，然后讲他自己，因为所谓信耶稣，那一定跟耶稣有关系吗？那现在叫做什么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啊？就是五章十七节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字，很好的传福音的题目。你要不要猜猜是哪两个字？五章十七节，然后
成全，
成全，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废掉，
废掉，
我来。
对了，我来，我来。对了，这两个字非常的好。我来是人类历史的分界点，对不对？我来是神介入，真正第一人称介入人类的，要扭转人类所有的人的命运的一个切口。我来做什么？耶稣真的来了，对不对？光是他是真来是假来就可以讨论个半天，但他的确是来了。因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冷脑袋，有一个冷耳朵啊。他跟你读了一些圣经呢，你就要稍微占点他的便宜，总是要用各样的角度去唤醒他里边的这个耳朵。你必须想想这些话是谁讲的，这些话如果不是耶稣讲的，如果真的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耶稣，他来了他讲的话，那到底这个话是谁讲的呀？我老天哪，谁能讲出像这样的话，对不对？谁能事先看准这样一个人群？那这整个事件的中心是在乎我来，我来这件事情不简单的，啊，神花了整个旧约的历史，花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啊，还有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本圣经，它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我来，要么是我还没来，要么是我来，要么是我来了以后，要么是我还要再来，就讲完了。可是当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要干什么？他来所肩负的任务是什么？他只是讲一些道理吗？对不对？这个人点灯，这里面到底这个技术问题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你 你从这些角度去跟人家讲，他们会开始有兴趣，他们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可以了解的一个科学问题一样。这的确是如此，他来是干什么呢？那就是要用到 Kirk 所用的词了，成全啊，所以成全只能算是第二选，上上选其实是我来。成全针对哪一个字呢？成全针对废掉，对不对？所谓成全的，成全就是说一下子好像完整了啊，或者说成为有功用的啊，或者我们在讲说你把这个 app 能够安装下来了，随便你们要用什么样的科技的字都可以。那成全就是这个事情真的可以了，这个人真的可以被点起来咯，对不对？那他针对的是什么呢？他没有讲到人类的历史，他也没有讲到人类的文化与思想，他讲到律法和先知，那这个当然就是许先生知识上的东西啦。那我们在跟福音朋友讲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到这些知识上的话，你总是每一次呢要给他打一点知识的基础啊。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有的人他一信主呢，他就能够长得比较好，因为他有圣经的根基了。圣经不是信主以后才读的东西啊，所以至少福音查经这个是挺好的，这个真的是挺好，没有这东西是不行的。律法和先知，那怎么样能够很快跟大家解释一下呢？为什么要叫做废掉呢？那废掉跟成全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两句话是一定需要被解释的，你要怎么一面解释一面长了他们的见识，一面他们觉得说哦，好像啊有点头绪，
那不就得讲旧约了吗？
啊，是，但你没很多的时间讲旧约，你只有几句话去讲。
不讲完了吗？就旧约的
旧约。
先知。
那你也讲的，刚才一旦讲了，你是一个感觉，你不要忘记福音朋友可能是另外一个体会。这个逼迫啊，那个体会问题还小。我们讲旧约对他来说是完全没有概念。对吧？你这么厚厚一本到底什么东西，他不可能去读嘛。
但就要跟他讲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
的真
的
就是以色列人吗？
对，犹太人。
怎么说？你要说到什么地步？假如你只有三分钟，
三分钟已经很长了。
那是啊，律法是什么？先知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到一个废掉或者成全？为什么用这两个动词与他们连在一起？然后后面讲的更严重，但。你要懂得这几个词才能够继续读下去了。
律法是一个规则呀，先知是一群人，然后接着翻一翻旧约目录，然后告诉他们哪些是跟律法有关的，哪些是跟先知有关的。
你三分钟已经快过完了，
对吧？过完了就对呀、啊。
怎么去跟人家讲，又让他听得有兴趣，又要长他的见识，又要能够让他明白福音。
律法当初不是摩西定的吗？
但是人家不知道摩西是谁啊，你别问我啊。
就是神告诉摩西，就是摩西的十诫最刚开始是，就是说律法的源头，对吧？一直到后来那个包括这些新约里面的这些法利赛人和这些。
你不行，大姐姐，应该说大姐姐，我小弟弟小妹妹听不懂摩西是谁的，法利赛人又是谁呢？他跟拜登什么关系呢？这当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对。很重要的是你不要解释出更多的问题来，对吧？
那是不是继续先问他们什么是律法？
这个当然是可以啊，但是你不过就是给自己买点时间，你要问人家，你到最后一定自己要有答案啦，对不对？
对，我觉得他们对先知会概念更清楚一点吧，律法的概念更加困难一点。
先知的概念是更多联想力，更多幻想在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很好啊，为什么不翻成法律，要翻成律法呢？
这得问那当初翻的那群人。对啊，可是上海人翻成别的嘞。
对，法律更有一种就是说官方或者政府下达的这种东西吧。律法我们讲，如果就是说从英语或者说什么方面，可能它也是 law， 但可以。也可能就是说引申成 regulation 或者是 local rules， 就是律法我觉得更有一种民俗或者说就是大家伙都同意的那种道德标准在里面。
那这里你一个很好的入手点就是用英文， 这个你用这样去解释比较能够唤起他们的兴趣。
英文
写一个大写的 law， 大写的 l 跟小写的 l 有什么不一样？
有，我去啊，
这就行了，这就行了。你告诉说，他不是因为中文不好，也不是因为
不懂英文呢。
大写的 law 被翻成律法，小写的 law 是人间各种的法律，大写的 law 是神颁布
颁布的
人的。也就是我们旧约的部分，但是特别颁布给某一部分的人，你们要不要猜猜是哪一部分的人呢？那就稍微跟他们讲讲，他们大概会猜出来以色列啊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听说过十诫啊，就什么跟他们这样讲几句就行了。那这些东西其实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叫大写的 law 啊，中文呢它没有别的办法嘛，因为中文没大小写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翻成律法，那平常叫做法律。那先知呢？
他也是大小写了，你就继续是吧？大写的 P 是神拣选的，小写的那些就是自己乱封的。
嗯，他讲律法跟先知的时候，你是可以翻成律法和先知书。先知的区别不是在乎那个大写小写的 prophet 这个人，而是先知书
写的书。
从这个以色列人他的历史里边有一些活生生的人物，他们曾经讲了一些关于将来，这个将来包括以色列当时国家的命运，将来世界的走向，尤其最重要的是将来弥赛亚要来，这个我来啊，我来，通通都写在这个律法也和先知里边，律法也有先知的作用啊，先知也有律法的作用，这个我们就不仔细讲了。但是这些东西合起来叫做旧约圣经啊，你们还没有看过，有兴趣的我可以告诉你们说从哪里稍微看一看，有故事性的。那什么叫做废掉，什么叫做成全呢？废掉的意义是什么？成全的意义又是什么？就着一个法律来讲，有没有所谓的废掉和成全？这要问律师了。
嗯，废掉好像有。
成全这个字怎么弄呢？
好像就没有说成全的意思。
哎、对呀、啊、对呀、啊，你是有遵守啊，是不是？
嗯。
嗯哼，所以你就看看这里面学问蛮多的喽。
嗯。
你这个问题问出去，他们就会明白。哎，这是什么东西？
嗯。
你不要直接把答案给他们，稍微有点引导性的问题。法律上的废掉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rule不用了。
啊，这个用不用了。你可以举个例子吗？比如很好玩的例子有没有啊？
啊
？Roe
v. Wade， 奇迹一定会说这个。
嗯，那其实有一些很好玩，比如说你在德州传福音的话，
嗯，
你事先做点预备嘛。有哪一些的德州老法律到现在还没有废掉了？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
很好玩的。嗯，比如说在有的德州公园呢，你可以去申请一个许可啊，让你在公园可以喝醉酒。嗯，一般来说你在公共场合喝醉酒呢是违法的啊。那我们附近这个 Port Arthur 还有一个法律说你不能在电梯里面放屁。
真的？
那有
好玩？
你这很好玩，你去 Google 一下。
嗯哼，
那你讲东西人家就会听得有兴趣了嘛。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你说一个东西废掉，就是说当你再把这个法律拿出来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它了，失效了，没用了。
嗯，
那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旧约的这一切的话，反而是要成全。哎，这简直就跟猜谜一样，这到底什么意思？那当你要解释的时候，你就最好能够找出一个类似的例子。其实我就不知道从法律里面能不能找出例子来了，但是从旧约应该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例子来。所谓成全呢，就是说这个法律、律法与先知里面那个预言性，以及它的实体到底在哪里。现在我来就都清楚了。所谓废掉呢，就是说啊，我来了，把那些东西代替掉了，没有用了啊，或者那些东西没有时效了。既然你们已经不遵守旧约，为什么不说废掉呢？那不就是废掉吗？不是。他们仍然是基督的见证，因为就像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的家谱，对不对？你家谱你说那些人都死了，那又怎么样？不不不不，他没有废掉，他叫做成全。耶稣来让亚伯拉罕有意义了，耶稣要是从来就没有来或者不会来，那亚伯拉罕呢 什么旧约的犹太人的摩西啊，通通就是白搭嘛，对不对？这些东西你就要自己花时间去预备了啊。他废掉跟成全的实际的例子在哪里呢？啊，其实就是21节以后所说的。做准备的时候，我们自己需要明白这些话啊。你必须要马太福音5、6、7章，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这3章圣经的结构。开始讲到他自己跟律法先知的关系，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些律法先知在他来了以后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其实讲了半天就是在讲废掉跟成全究竟怎么回事儿。那他这个公式就是这样，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然后呢，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就是它的结构，这个结构会出现好多次。谁能告诉我一共出现了几次啊？
数一数，1、2、3、4次。
为什么要数这个数字呢？因为十诫一共几个诫啊？
10个诫。
10个诫。他假如少于10个，就表示他还没说完。
啊，那就是10次。
不是，他不见得有10次了。他要是少于10次，剩下几次你可以自己去补充一下，对不对？因为他只是在举例讲哦。
哦，对，它是对应的，剩下的4个自己去。
对，读圣经啊，不管读谁的啊，保罗的尤其是，你一定要抓到他的思路。这主耶稣这个登山宝训是非常有思路的，他不是讲讲这个讲讲那个，他为什么讲到这里，这里讲什么，再往下再讲什么，他通通是很有系统的。那因为这个从第5章开始就是讲给门徒听的，所以你要拿来传福音的。跟福音朋友一起查，哎，你大概不合适太仔细的去查，你可能还是一次就查一章，那这一章啊，或者一章分成2次，那到底要讲什么啊？什么就跳过去，这是你们自己需要先决定。那我的建议呢，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些东西，你要去讲讲啊。一个就是完整的信主到底怎么回事。你这个世界怎么对你，你跟世界又会怎么样，神会把你怎么办，这个要讲清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来，从我来讲到律法先知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大致给他们有一个图画可以了。不要老是把功夫花在这个，只是我告诉你们，像弟兄动怒就难免是公会的审判，看见妇女就动一念呢，这个你可以去讨论，但是讨论的时候不长他们信心的根基，你明白吗？你只是让他们觉得说，哇，耶稣讲的话好特别，或者基督徒好难做，你们真的做到这些事情吗？因为你事先没有计划的话，他们的讨论一定会跳过前面我们那些东西，直接讨论到这里来了。啊，你什么要把眼睛挖掉啊，要把手砍掉啊，这种东西的。然后可不可以离婚啊？所以带福音查经你要考虑的就是它的比重，第5章你的比重要摆在哪里。那当然你一定要学会的，就是当人家拿这些话来问你的时候，你要怎么答，你答到什么地步。因为既然要读圣经，你就不能让他轻看圣经，也不能让他觉得说那是不可能，是唱高调。比如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或者说你右手的右眼这种挖出来的砍掉的这种东西，人家拿来问你的时候，他会怎么问你，大概可以怎么答。因为你并不是要想要说服他，这些东西需要讨论讨论的。我们试着把第5章给他做一个解释，人家一定会问的。比如说男孩子就会说，啊，你看见妇女动淫念，心里已经
就是犯奸，
这个标准很高啊，
你就冲出去了，走了不听
不打也不对，人家会对基督教有一个误解，
答会有很多问题，对吧？
答呢，你可能答出更多的问题来。
对呀、
啊，所以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应该是常常在思想。
这里的一段要求太高啊，就是你心里比如说动了这些念头，好像在神眼里就已经定罪你了，你就犯罪了嘛。
所以你怎么样给他们一个适中的答案，让他们明白这些话是干什么用的？
这话就是知道自己有多坏呀、啊。
你一定要回到前面的话，什么叫做成全律法和先知，你明白吗？
嗯，
什么叫做废掉与成全？因为照着律法讲，你犯淫乱的是要被石头打死的，
对啊，
一定被定为有罪的。可是他成全了这个律法呢，又不废掉这个律法呢，本身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他怎么成全了这个律法？这个律法 说是犯奸淫，实际上就像刚才小丸子讲，当他把说你心里面已经与他犯奸淫的这件事情提出来，他只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醉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动机，这个就是这里到底有多深，你只是做出来的多少而已，或者你有没有机会这样照你心里的东西，你发怒牵到杀人的这种事情，你没有机会做出来，如此而已。也就是每个人都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这个是律法不废掉，律法没有废掉。可是成全呢，照说在这个律法底下人是不可能存活的，人是没有生命没有活命的机会的，可是他怎么会变成天国的子民，对不对？怎么会变成得到所谓有福的人呢？怎么会进了天国呢？那是因为我成全了。那怎么成全的？他替我们担负了一切所该负的刑罚，偿了我们的罪债，这样你就把你的福音传好了。他也没办法再问难下去，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他们常常会问的，就是有很多人开玩笑，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我到天国去，我发现那边的人要么就是缺了一只眼睛，要么就是少了只手。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讲，就是因为主耶稣的话，倘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刚才那个话你可以讲得通，你这个话你怎么解释的？
你又要解释了，
福音朋友都看着你，对吧？要预查经是查这个东西，你预先知道说这个难题来你怎么办，你不要答一些老生常谈一点用都没有的，你从哪一个字来回答他？
弱
对了对了，小丸子还蛮聪明的。为什么从弱就可以化解这个问题？
就主耶稣是个讲非常好的故事的人嘛，这不就是比喻嘛
你选的字是选的很对，但是你这个字你怎么用啊？
弱，怎么用？
弱这个字怎么用呢？我们的律师还在吗？
就是说老师就在法学院里面教的最重要的一节课，也是第一节课，如果有一个人问你这人有罪还是没罪，你首先第一句话的起手就叫做 It depends。
It depends。
对，这是我们律师学的第一堂课，就是 It depends。 就
你问题，
这个答案很好诶，因为跟这个弱是非常像的。
对，我觉得我法学院的那个学费就付在了这句话上，别的啥都
没错。
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跌倒，你很快就会发现其实让你跌倒的不是你的右眼，什么地方跌倒你就把什么东西挖出来，最后你发现什么东西让你跌倒？
那自己的罪啊。
对了对了，你发现就是心里会动念头的那个东西，那个心里动的念头是不是你想动的，也不是你想动，总之它就在那里，可是你挖得出来挖不出来？挖不出来。所以你怎么办？我来就要成全，
都得死
对，你就信耶稣就可以，因为耶稣替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有一句很简单的话，我们信耶稣，十字架是把人和他的罪给他分开来了，罪到了耶稣身上了，不在你身上，责任不在你身上，判刑不再判你了，所以这样你就把这个问题给他岔开了，而且他也会有收获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人会问的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
啊？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真的是，
这是福音朋友一定会问。
想离婚吗？对啊，这个问题是对。
你现在你不是说怎么回答，而是说怎么答。怎么回答就是他怎么问我照他的问题答，怎么答那就不见得，怎么答是欺负他的，你要从他的问题里面找，你不要在他的问题里面拼命替他找答案。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因为这里讲到休妻嘛，他的意思好像是不能离婚，对不对？他的确是如此啊，就跟他讨论下去讨论不完，因为他没兴趣，对吧？这个又很明显像是一个新的法律一样的。
It depends。
就问他离婚的原因是呀，你为什么要离婚？
我觉得应该先跟他们讲一下你为什么要结婚吧。对啊，
为什么要结婚开始讲？
讨论不完那时间就过去了，就下次。
得问新婚的人啊，为什么要结婚？
哎呦 ，Kirk， 为什么要结婚？
对呀，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还是一个挺重要的决定的，不是说单纯的喜欢。
对，他这个问题就。不对呀，
来参加你的查经已经很给面子，
是他不对，
他吃饭没走已经很给面子了，不对你也要稍微客气一点吧。你可以反过来问他，那这个可不可以，因为主耶稣不是在讲可不可以，你如果要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基督徒
可不可以
看电影，
偶像的食物
这个有点太深，那这个可不可以都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律法的问题， 既然主来他成全了这个律法，他又没有废掉这个律法，所以这个问题啊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不可以可以回答的。因为就算你外面遵守了这个法律，你的心里啊，你已经比如说哎，不喜欢了怎么办？
看电影，
对吧？那你和你去不去办这个离婚手续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们重要的问题是应该说，在离婚这件事情上，主也不是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那这个成全跟废掉是怎么实践的呢？这些事情你用在别人的身上，或者你把它再定成一个规矩，那个都叫做律法，没有成全的律法，也不是让我们变成盐变成光的一个律法。那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呢？你到时候就知道了，主会给你一个答案。你这样他拿你也没办法，你也没答错，你也没有很勉强给他一个答案。买吧，这种东西不要随便去答他。主耶稣讲的就是律法的成全或废掉。你现在再拿一个律法来问我，我是不会这样回答的。也是问的有点无聊，因为你难道要离婚了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去刁难他，但是至少把这个问题呢岔过去。